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西。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继续关于圣经创世纪第八章的学习。我们上节课啊，讲到了诺亚和他的家人们在方舟里，在水势渐落之后，他们又是放乌鸦呀，又是放鸽子呀，想要去得到一些信息哈。那我们今天读一下创世纪第八章第十三节和十四节的经文，我们从这两节经文开始。
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
嗯，那我们知道这一次滔天的洪水呢就告一段落了哈，他们也要从方舟里面出来。那么在这两节经文里，大家有什么能够和我们分享呢？
因为我知道大河对数字的这个查考比较多一些，就是我想问一些，就是诺亚他们一家啊，他们到底在方舟里面待了多久？
十三节说601岁正月初一的时候呢，应该是距大洪水到现在呢已经过了320天左右。如果呢最后是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的时候呢，是整整又过去了52天，所以到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一共是371天。
所以到2月27号是多少天？
371天。
371天。
对，371天应该是就是比古农历的这一年还稍微多几天。
多了。
对。
这地方哈、比较引起我注意的就是都干了。
嗯
嗯。
就是好多次。这个地方我就想起来最初上帝造天地的时候。那个时候吧其实也跟干地有关系。
就是水被分开吗？还是土地就显露出来？
就是土地。
1章9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是就这样成了。
嗯，
哎，对，就是这个地方呢，就让我们想起来哈，就是你回忆啊，挪亚从进到方舟里去，
嗯，
刚才说到他是整整一年吧，在里面哈，
嗯，
因为呢，上帝跟挪亚说过。什么时候我会发水，让他进方舟的时间上帝都告诉他了。
嗯。
但是出方舟的时间上帝可是没告诉他。
对。
但是我们想啊，他在方舟里那个时候是没有电的，没有提到有光的问题，因为渊面黑暗，又跟第一章又碰上了。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就总想起来创世纪的第一部分。在这地方尤其点出来干地露出来。
嗯。
我就在仔细想挪亚在里面的感觉，而且还有一点也跟第一章就是跟伊甸园又有点相似，就是什么呢？它里边也有动物，挪亚对动物保留了管理权在方舟里。
就是您刚才说那个，我的画面感就比如说你说在方舟里面就像是渊面黑暗一样，这个我们觉得应该是具有类比性，当时能想象那种天上地下都在下雨啊，都一直在大洪水，肯定是天昏地暗的，对吧？但是呢，如果要说这个时候又类比到伊甸园，我就觉得要反对一下，类比到伊甸园就反了。
嗯，
相当于亚当出伊甸园是一个应许，因为我们知道把这个就是诺亚一家啊从这个方舟里面叫出来，它其实是对它的一种拯救的一个过程。
嗯，
我把你保守在这里面，
嗯，
然后把你重新放回到这个地上，对吧？这是对它的一个整个救赎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完成。但是伊甸园是反的，伊甸园是我把你放在伊甸园是保守和救赎，但是因为你悖逆了以后最后被赶出伊甸园了，所以这个是反的。
我能理解你们俩的意思。
嗯，
因为我们说的呢都是一件事情和一件事情相似的地方，或者说是一个例子，或者说是一个预表，或者说是一个比喻。我们无论是做类比的时候，做预表的时候，做比喻的时候，它都不可能是完完全全的一一对应的。如果它是完完全全的一一对应的，那就成了一件事的复刻，而不是一个类比。所以说刚才你俩举的这个例子很有意思。我知道小西呢，他是一直抓着这个神创造天地和挪亚以及他的一家从方舟里出来踩上这片土地的时候，以及亚当怎样进入这个园子的时候，他是要做这样的一个类比，对吗？
我其实用伊甸园来对比的时候呢，就是当时始祖上帝是同样的供应他们的。
嗯，
那在方舟里整整一年，但是挪亚是不知道这么长时间，但是他没有被饿死，所有动物也没有被描述。
哎，但是其实很有意思啊，我觉得我们在举例的时候，你们看的是前面，是看的是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我看的是后面。哎，这个节点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挪亚他是一个穿越了两个时代的人，
是，
只有他和他的家人是穿越了之前的时代到新的时代来。
对，
我们之前说过，挪亚方舟相当于是救恩，对吧？那么他们在救恩里，我们知道天地废去啊，人被拯救之后，应该后来是去的新天新地，对吧？但是我们在这儿，我认为啊，是不能够把他们再踏上这片土地叫做新天新地的。当然对他们来说是新天新地，但是他和神应许给我们的那个新天新地是截然不同的，对吧？因为他们重新踩上的这片土地依然会有罪恶，依然会有悖逆。但是我们在这儿可以这样看哈，我认为哈，如果我们把审判这件事看成神拿走了之前给人的恩典，除了诺亚和他的家人以外，对其他人来说是一场审判，对吗？对其他人来说是一场审判，那么重建陆地对诺亚来说是什么？是一个失而复得的恩典，对吗？只有挪亚经历了失而复得。这个如果我们放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就是说这相当于我们看到救恩就是我们失而复得的恩典。这个恩典本来是在我们的列祖身上的，神在造人的时候是有这样一个恩典的，神把永生赐给他，神把一切的美好赐给他，把与神的同在赐给他，然后因为他犯罪，他失去了这个恩典。那么神在拯救之后，让末后的亚当付上这个代价之后，都属基督名的人又得到了这个恩典。所以我认为在这儿呢，我们可以把他们重新看到这个陆地啊，看作是一个失而复得的恩典。当然我还是那句话，所有的比喻是不能够全备的，
对，
人间的东西去解释天上的东西，它不可能是全备的。如果是一个失而复得的恩典的时候，这里头就有意思了。我们看到前面最开始的时候，神并不是说哎，洪水没了你们出来吧，踩到地上吧，而是我们上节课说了，鸽子它叼回来一个橄榄枝，这就有点像是一个佳音，一个好消息，说恩典要来了，对吧？神要重新的把土地赐给你们了。当鸽子都不再回来了，我们上节课也说了，他们凭着鸽子不再回来判断出应该是土地已经出来的时候哈。我们今天学的第十三节的经文，我注意到一句话，说挪亚挪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在学方舟的这个结构的时候说过，说这个门是从里头打不开的，还记得吗？
大门。
那你说这个是个观察口，
是
上
面
留的一个
通风口，
就是一个采光的一个口，
嗯，
啊，是在那个方舟最顶上的。
对，造的时候说到这个出
来，哎，嗯，那你们说他出来的时候，这个门神又给他们开了？
这个一定是神给他开。等到待会儿我们说到第十五、十六节的时候，我会有我的一个得着和看见啊。刚才阳光提到的这个挪亚从洪水以后出来观看的这事儿，我有点补充啊。我们应该看到挪亚他是被上帝的救恩给拯救出来，他是穿越了两个不同的时代，因为我们说呢，这个洪水以后呢，就等于是人类又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挪亚呢还是先前的挪亚，他 来到了洪水退去的陆地上，这个陆地还是上帝原来创造的陆地。我不太认同是又是一片新天地，或者是上帝创造的一片新天地。我非常同意，就是说这片地给了挪亚他们一家，是挪亚失而复得的上帝的恩典。
本身陆地还是在那儿，不过是被水盖了，对吧？
对。
当然我理解你们二位所说的这个失而复得的恩典的这个意思，但我觉得对于诺亚和动物来说，你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词，就是留种。包括人也好，包括动物也好，在方舟里面其实就是保守，包括未来，包括就是以色列人整个被神带领然后反复悖逆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整个看到都是神对他的应许的这个实践，对他的应许的这个承诺，这个信实，同时也看到就是神对他所拣选的这些人的保守。
我提出我的反对观点。如果上帝这个洪水就一直发下去，他不停，那这片陆地是永远没有油。
所以你就看不到神对他这些人的保守啊？
怎么看不到保守啊？你们在洪水之中没有被淹死啊？
对啊，你没被淹死啊？
你不是上帝给你这个方舟，你怎么会不被保守？
上帝一直在保护着挪亚一家，但是呢，如果水不退去的话，这片天地是不可能
再，你没有办法开始在地上的新生活。
挪亚他们
应该这里边我们看的哈，不是看到那个挪亚他到底得了什么，而是我们应该从挪亚所撤去那个顶以后，他观看的是上帝。那这里边呢有两个经文啊可以告诉我们，因为挪亚的眼睛看的是上帝怎样做，经文留给我们的主要的意思也是上帝的心意，也是他在做什么，并不是说挪亚受了多少保护，因为那是我们从人的角度去看的。你看啊，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九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这个是旱地露出来的一个关键。第一章七节，上帝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事就这样成了。那当人类犯了罪以后，上帝发了洪水，他留下一人挪亚一家的时候，其实他是把地上的那些个污秽啊，整个连地都洗了，全部都洗。当然这里的寓意我们后面可以再谈到哈。但是呢，上帝留种也罢，留下挪亚一家也罢，那么最终呢，上帝是怜悯人类，所以他把所有的动物和人类都留下来之后，他又使旱地露出来。而且我们在讲洪水的时候，我记得天和地都连在一起的，
对，
就是地底边的水也发出来，
对，
上面全部连在一起，所以让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是，不是说上帝的创造，是上帝创造初期的时候怎么样把渊面混沌然后水和地面露出来，这次其实他是又做了一次，其实是提醒我们他在做什么。而且刚才说到第十三节，特别的提醒我们的就是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第二次是便看见地面干了，然后又说到2月27日地面都干了。实际上上帝是在反复的提醒我们他在干什么。而且你看挪亚没有马上跳出方舟，前面有凡是耶和华吩咐的挪亚就照样去做。
对，
而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应该站在挪亚的角度去看神在做什么，一再的观看，直到地都干了，见到地面之后，神才开始对他说话，然后他才开始做下一步。
对啊，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
嗯，
不是就应该刚好是看到神对人的保守吗？当然你看到的是神创造的这种作为，但是对于人来说，他不光是看到这个创造，或者是说你说失而复得的地也好，或者，但是其实我看到我就觉得就是神对他所应许的这些的事情的保守，
他一步一步在实现他的应许。
嗯，
我觉得啊，就跟刚才我们讨论的一个地方，就是挪亚是我们的榜样在哪里，他一直紧紧的 focus 在神身上，
嗯，
然后他知道他做什么，到一定时候神就会跟他讲话。
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认为挪亚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合神心意的。
没有啊，他后边显然有，
对啊， 如果他的目光都能够停留在神的身上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完美的人。其实神也只是称他为义，
嗯，
我们也知道他后面是犯了错误的，
嗯，
就是说神还是要保守他，不是因为他行得多么好。
对，
我们也说了，他行得好是神保守他的结果，而不是神保守他的原因。
嗯，
因为神保守他，所以他行得好。
嗯，
而不是说因为他会行这么好，神就会去保守他。
对，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上，我们认为人在神的保守之中，人依然犯错的时候，那么就是一个人他确实是这样丰富的，他确实是有他赎罪的那一面的。神如果说能够要求人都行得特别好，人都百分之百行得好，然后去天国的话，耶稣基督就没有必要来为我们去付上那样的一个代价了。我还真的是坚持我和大河的观点，
嗯，
从创世的开始，神把地赐给人是个恩典，然后在洪水中等于神把地收走了。这时候的挪亚，我们可以尽量的想象，一个昏暗的洪水滔天之中，如果是神让你在这个方舟里待一千年、一万年，是不是也是一种保守？你并没有被卷入洪流淹死啊，但是神还是把地又赐给他，而且赐给他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们还是坚持认为这是失而复得的恩典。
是，
为什么要强调失而复得呢？因为我们基督徒获得救赎就是获得一个失而复得的恩典。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恩典，失而复得的恩典，是站在诺亚的角度了，
是，对，
对不对？
这个角度
不是站在上帝的角度。如果站在上帝的角度，这个恩典一直在，我千年之前万古之先就为你预备好了，但是在这个阶段和你没有关系，
没给你，
因为这个地我一直预备在这儿，但是我用洪水覆盖它。
这是我说，就是其实你们要说，就是说这个地对于诺亚全家来说是失而复得了，我没有意见。但是如果说这个是一个恩典，是失而复得，那么就容易引发的是这个是救恩的一种失而复得。
因为我们开始说诺亚方舟本身是救恩，为什么我说它是失而复得的恩典呢？你发现没有，他当时当然小西说他是关注在神身上的，
嗯，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看法而已。
对，
但是我看见经文告诉我的就是他一直盯在地上，
嗯，
他想回到地上，
嗯，
他盼望着能回到地上，
嗯，
他为什么不停地放乌鸦放鸽子，
嗯，
对不对？他就是想知道水什么时候退了，
嗯，
他还能回到地上去。
所以是地是失而复得的，对于诺亚全家是一个恩典。
其实从一个意义上来说呢，亚当犯罪之后，
嗯，
一直到基督上十字架之前，虽然神的恩典在，但是人类是失去了永生的。主耶稣基督没有付上这个代价之前，
没错，
人应该是失去了永生的恩典的。那么我们现在因为基督上十字架，我们又失而复得了这
个
恩典而已。对，那请飞鸟帮我们继续读几节经文，
15到19啊。
嗯，
好。神对诺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于是诺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在这个时候，我确实我们是看到，就是诺亚即便是看到地都干了，他一直等到神对诺亚说，
嗯，
你和你的全家都可以出来。
对，
嗯，
这一点呢，我的感觉也是这样。他已经先是看到了地是干了，等到又2月27号的时候，他确认地都干了。
嗯，
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也没有说，哦，我拉开门我出去了。
对，
他还是在那等上帝的旨意，他没有说自己想当然的去做什么。尽管我们分析当时挪亚的心理一定非常非常渴望出去啊，因为他非常渴望这片他失而复得的恩典。读到这一段经文呢，我的感觉第一就是挪亚的顺服，这是我们要从他的身上呢要得到启示和借鉴的哈。然后第二个我看到的呢是中文经文里头啊就是没出现的，但是在英文版的经文里头出现的，
嗯，
这个字句啊，能让我们知道上帝与挪亚一家始终同在。
嗯，
它英文的里头是在第十六节啊，英文说是 go forth of the ark， 就是去。那么我们可以回到第七章的第一节啊，中文里头呢，它是这么说的：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方舟。但是呢，英文呢说的是 come thou and all thy house into the ark。也就是说呢，从第一七章的第一节的 come 和第八章我们现在看的第十六节提到的 go， 显然上帝是跟挪亚一家同在的，因为只有上帝跟他们同在，都在这个方舟里头。
我理解您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从英文的来去来看的话，等于是神在方舟里叫他来，然后又说去吧，也就是说上帝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位置在这里，借着这个语言来标定了，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这个意思。
我赞同大河的这个感受，就是这个经文里他被感动在于进出方舟的时候神都是在方舟里的。当然你说神他是无处不在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在这儿强调的是在这370天里神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因为当你展示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不一定把中间展示，你把前面展示后面展示，可以给你一个图画，就是这中间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他后面引发的这个问题就是神让以色列人他为了他建的这个帐篷啊，他才开始住在人中间。
这个住啊，它本身也是一个我们把神拟人化的一个描述手段。
连这个住你都可以反对的话，你就知道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把它狭义到就是他们370多天每一天都在这个船里面，显而易见它是等于说我们自己把神局限到这里面。
在神创造初期，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时候神已经交代了要照我们的形象造人，他那时候就是三位一体。只是新约就是耶稣道成肉身以后说的是很清楚了。但是这个概念是隐含在最初神介绍他自己的时候，所以一点都不矛盾。
而且呢，刚才飞鸟也提到了，上帝是无处不在，我并没有把上帝给局限在上帝仅仅在方舟里头。与此同时，上帝可能还在很多很多的地方，但是上帝肯定跟挪亚一家同在，这是毫无疑问的。
就是说你既然能够说上帝建了会幕就住在人中间，他就能说上帝在这方舟里头这一年和挪亚他们一起同在。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对吧？
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按照我们的肉眼以及他给我们的想象力，我们能看的东西是被局限的，人是不可能超越自己的限制的。所以说我们只能像比瞎子摸象还要这个夸张的一种存在，就是哦，我看到上帝是一个这样子的，你看到上帝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凭着神给我们的很多线索，我们凭着神给我们的很多感动，我们有在一起分享的时候，或许我们所有的看见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我透过你的看见，你透过我的看见，我们和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我们看见的时候，或许那个就更接近神本来的样子，也是看不到他的全貌的，对吗？只是更接近神本来该有的样子。
这个就是让我特别想起那个到新约的时候，就是主耶稣40天升天以后圣灵降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使徒行传那里边有很多经文告诉我们，就是使徒一下子眼就亮了，然后心里就对神的话一下就明白了。这个让我把这一段带到旧约，现在挪亚的这个时候，甚至于再往前推，就是那个时代地上充满了邪恶的时候，充满了罪的时候，为什么只有挪亚能够顺服神的话？也就是为什么神说只有挪亚是义人，而且挪亚啊，在整个120年建船的过程中，建舟的过程中，他其实向周围的人不断的传福音，但是没有人听得明白。为什么只有挪亚顺服，只有挪亚明白，这个真的是三位一体，就是圣灵，所以他一直能够跟着上帝走。
你们俩今天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归到一个问题上去讨论这个事情，其实就是说 我刚才一直在等着小西说，其实诺亚身体里有圣灵，我就想反对他，我说因为圣灵那时候没降下就是因为说明确的这种东西
对
描述没有
没有。
但是小西一直不这么说，就是刚才这个阳光不停的说呀，以我们人类的有局限的这种的想象啊和文字的描述，其实我们都是自己把神局限住了。
对。
但是就好比刚才你说我就不吭气儿，就是因为你说神住在这个帐篷里面和以色列人住在一起，神的灵又离开这个帐篷，难道那个时候那么多天神就只在这儿吗？他不是只在这儿， 对吧？大和强调同在这个状态，是我们没办法去想象和去把它具象化的这种东西。
刚才小西又说在新约中三位一体的描述更加的完备哈、
嗯，
我们都忘了嘛。我们查创世纪最开始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是
对、
啊、那个就三位一体都有了。
是的，
神说要有光，就是神的道嘛，神的话语嘛，
没错。
神的灵，神本身就都是在一个画面里出现了，所以神是今在永在的。我们说人受限制，我们受什么限制？我们受时间的限制，就是最大的限制。所以我们爱排个前后。
我们受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东西的后
面。我们受我们感知能力的限制。我们认为眼见的就是一切，听到的就是一切。实际上上帝说，我将来要赐给你们那个国是你们没有听到过，没有见到过、
嗯、
也没有想象过的美好。
是刚才小西提到的三位一体呢，好像是在新约里头出现的更多哈。后来阳光说咱们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头就已经有三位一体。我还给大家再补充一下，就咱们现在学的第八章的第一节就体现了三位一体。你
念一下这句经文。
第八章的第一节是这么提的。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和牲畜。
嗯，
神叫风吹地，
嗯，
水势渐落。
嗯，
对。
那么我的看见是这里头神是一位啊，
对，
方舟是基督，这是一位
啊。
然后呢，神叫风吹地，
嗯、
风就是灵。
嗯
嗯。
所以呢，神。方舟和风，这个就是体现了三位一体、
哎嗯嗯、
就是小西和阳光在就我们今天的这个查经这个课里面很有趣的把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些东西啊，重新就是我们来讨论的时候呢，小西其实今天非常慎重的一直在回避把它具象化的这种的描述，我就觉得特别好。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
嗯、
大和说灵和风是一回事的原因是源于希伯来原文中气灵和风是一个词。
对啊，这就我就刚才说嘛，因为我们被具象的东西所限制。
我就说所有的这种指向不可能是完备的。今天刮台风了，你说挂巨灵了，对，他就不能够这样去生拉硬套、啊。
我谢谢你又给我们一个例子，对吧？
好，
不能说台风是。
好，在我们的激烈讨论之中呢，这一节课的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我们下节课和大家一起继续学习，再见，
再
见，
再见。